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过去几天，新冠病毒在世界多个国家爆发式扩散，如何防控疫情成为当下各国的一大考验。谁能做得更好？是民主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中国官员说，只有在中国，只有在习近平领导下，才能有效管控疫情。中国动用举国体制，封城、封路、建立医院、输送人员物资，效率确实惊人。但是政治力量超过医疗专业，言论不自由，信息不公开，也导致疫情对外快速的扩散。相比之下，民主国家面对疫情来袭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能够比中国更好的控制疫情吗？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深入探讨。第一位是在纽约的纽约职业律师李静静。李律师您好，欢迎您。
啊，你好，主持人。
您好。第二位呢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刘先生您好，欢迎您。
啊，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另外呢，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30017560。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要先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李静静律师哦，李律师，早在这个疫情刚刚爆发之初，是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中国网友，他在网上发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他就说这个病毒、这个疫情如果发生在其他的国家，他们就能控制的比中国还要好吗？那我们现在看到疫情已经对外扩散了，您怎么样看？您怎么样来回应他们的这种问题呢？
我觉得，不能够完全回答问题，因为还没有像中国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讲的现在的条件哈，说是，西方社会在处理这类事情，至少在早期的这个防控，在向公众的这种。透露情况，就是公开化、透明化这个方面，一定会比中国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它病毒呢，这次的武汉的肺炎新冠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在全世界爆发，特别是在武汉的这样的爆发情况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先武汉，你才谈到世界；那先谈到中国，你才能知道这个它的差别。那中国的情况就是，病毒虽然不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给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个疫情，冠状病毒的疫情可是中国共产党它的防治不力而造成的，这个责任他们是跑不掉的。
是，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刘梦熊先生来谈一谈呢，这个刚刚这个李律师说疫情这是中国政府造出来的，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官方还有官媒一再的强调，这个中国方面在防疫、在控制疫情方面是非常有效率的。就在昨天，中国的新任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还说到了，他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这是疫情的疫当中，我们用中国速度为世界防疫争取宝贵时间，用中国力量筑牢控制疫情蔓延的防线，用中国实践来为世界防疫树立了新的标杆。您怎么样看中国政府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说法，中国这种举国体制至今他所做的一些回应呢？
我觉得那个外交部发言人他的这个讲法就是闻过西非，拒绝反思。因为讲那个速度讲效率，按理第一个这个新冠病毒的肺炎它的确诊个案是12月1号，也就是说从这个12月1号到那个1月20号，钟南山院士出面确认肯定人传人，中间整整啊耽误了50天。这个时候呢，疫情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距离武汉封城啊只有3天。到了1月23号武汉封城的时候啊，武汉外流的人员从1月10号春运开始已经整整跑出来500多万人， 流向全中国，甚至是流向那个海外。如果讲那个这个速度啊，讲这个效率，为什么这个讯息的公开没有这个速度，没有效率？相反呢，还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隐瞒一层，那个封锁消息，打压那些吹哨人，把他们那个这个动用中央电视台啊、省级的电视台啊造舆论，是说他们是这个造谣者，所以就是说来还粉饰太平。我们看到这个体制啊，它就是把政权的安全、政治安全凌驾那个民生，凌驾了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什么呢？因为你看1月6号到1月10号，武汉市的人大政协两会召开，1月11号到1月17号呢，就是湖北省的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武汉的卫健委一直发布消息啊，那个维持41个确诊个案啊，没有这个新增的个案。其实那个时候啊，那个疫情的扩散啊，那个已经传染了，已经那个有一个病人已经是传染到那个7个那个医务人员，接的是严重的事例。结果呢，还是采取一种保密再保密，接种那个。类似17年前沙士疫症的时候来讲呢，那种的这个隐瞒那个真相封锁消息，还是采取这个做法，所以这就是体制的弊端暴露无疑在这个防疫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的，谢谢刘先生。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已经有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一位戚先生。戚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你好，我认为这个民主体制啊，在自由的声音下肯定会能够更好的控制疫情的。因为你比如说在这个今天罗马尼亚总理就是恳求记者不要这个过分的夸大这个疫情影响国家经济，但是自由声音下的记者肯定是要如实的发表这个声音的，他们不可能受任何政治条件的控制的。还有我想说一个，就是党魁这包子现在不是捐款的嘛，其实我挺喜欢他这个捐款这个制度的。因为首先包子他捐多少个亿是多还是少啊，再一个他们体制内这些人的钱肯定是不干净的。喂，听得到吧？啊，
听得到。
体制内的钱是不干净的，这些人，他们这个钱本身如果拿出来再用在这个不干净的体制上，这个肯定也是，就是应该对于国于民应该还是好事吧。所以说我喜欢他们这个体制认真捐款，但是不要强加在老百姓的头上。
好，谢谢您。
老百姓辛辛苦苦的挣饼钱，每天他们。
好，谢谢你，罗马尼亚的戚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几位来自中国的观众朋友。下面这一位是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关于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如果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的话，对言论自由就是没有，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对言论自由的保护，那么在中国永远都实现不了言论自由。
嗯哼。
那么说到这个关于这种民主体制和这个集权体制，它对于抗疫的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现在谁也没有办法猜。我要说的一点就是，你疫情现在全球这样的爆发，不就是你所谓的中国的这种制度优越，以中国的这种所谓的中国速度在爆发吗？我在大陆生活的这几十年，我有一个深深的感触，那就是我生活当中所有的不方便都是你那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造出来的恶造出来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
好，谢谢您，北京李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北京的朱先生，然后就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朱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您好，我正在看你们这期节目，你们这个标题啊，说的这个专制政权和西方民主政权对这个瘟疫时期或哪个会做得挺好，其实这个没有可比较可言，因为文明和不文明的两个主体，它怎么能够比较呢？是吧？ 西方的民主宪政国家他会抓记者，会吗？显然不会。那么中国发生什么，大家都在看着，都看到了，是吧？说这个没有任何可比较可言。
好，
那么我特别感慨要说也一句话，近一二百年来，从清朝道光皇帝后的后末期，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所谓的被卖猪仔到卖到贩卖到欧洲西美国西方国家去的，号称全世界有海外华人5000多。
很抱歉，北京的朱先生。朱先生，因为您的这个线路有些问题了，我们可能听不太清楚，越到后面就越不清楚了。我们刚刚听到了您的这个首要的一些建议啊，谢谢您。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接下来请李静静律师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刘梦熊先生的看法，还有几位观众朋友，那么甚至也有观众朋友说，中国的这种所谓集中做大事，其实就是让人民极为的不方便，甚至很多人说在这次疫情下的人道危机。而朱先生则说呢，民主与专制，谁抗疫抗得做得最好，这个是根本是没有办法来相比的。您怎么样来看这些观众朋友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表达的都是正确的。刘先生刚才讲的，刘梦熊先生讲的很好。我呢现在借用那个机会把我的一些想法来说一下。我觉得呢，第一个来讲，在这个社会治理包括面对的这样疫情的情况下，我们总会出现三种权威。我们是三种权威，第一种是职业的，在这个疫情过程发生当中，就是医学方面的、防疫方面的这个专业的这种权威，叫做职业方面的权威、专业权威。就是卫健委这个系统，他所能掌握的这个下面的医生们，他们怎么样？就是控制委员会，他们怎么样？疾病控制中心叫 CDC， 他们的反应如何？他们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职业、专业权威的问题。第二个来讲，他们遇到情况以后，根据法律规定，中国的法律规定，那么，这个行政部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第三个呢，就是在行政部门之后的政治力量，来发挥什么作用？行政背后的政治力量呢？这点我们要比较一下西方和中国的不一样。那么行政部门的背后的力量呢，是在西方是投票权，就是民众呢通过这个投票和言论自由来表达他们的观点，来影响这个行政，这是一种西方的政治权。那么中国的政治权呢，直接的这个共产党，它是在有一个和政府还要高于的一个直接的这个指挥机构和权力机构的作用，就是所谓共产党。那么现在情况，这个政治权就是表现在习近平头上。习近平真正的来讲，在这次讲我亲自指挥，我亲自组织两串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违法的，因为你是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在宪法上并没有赋予他这么多权利。你去看看宪章、宪法，是吧？他根本不应该由他来亲自指挥的，啊，这是本来政府各级部门、各级地方政府让他们去负责任的事情。为什么国家去亲自来做这个事情，而且没做好？这是另外事情。宪法没有规定国家主席的这个职位，他其实是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这个名义在之后来，而且现在走上台前来直接指挥，违反宪法。那么这三个权威他处理的不好，在中国处理的不好，就导致了整个这个中国今天所武汉新冠病毒、武汉这个新不明肺炎，当初的不明肺炎爆发到全世界来，这是他的这个三个权威是错失的地方，也是这三个中国的三个权威不协调所造成的恶果。那么我们可以看中国在当初以及在这个疫情爆发的初期这两个阶段是看得最清楚的。那么他们是不是应该比说应该比想象的或比法律规定的和人们期待的做得更好呢？我们分析了后面分析这两个阶段的状态，应当是他们做得更好。因为第一个，中国有现行的法律；第二个呢，中国有2003年非典的治疗、非典和防御之点的经验。那么在这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有法律，一个有经验基础上，那中国当局就应该做得更好。首先来讲，他应该发挥这个专业的这种人士的作用。那么当专业人士这个当在2003年非典事件以后，中国呢建立了很强大的一套系统的这样一种专业的这种对疫情的监视、汇报、 以及这个行政部门的这个处置和指挥一系列法律规定，这里有中国的这个叫防控法。第二个来讲呢，国务院有一个公共卫生的事件的突发事件的规则或者规章，这两个法律和法规加在一起，已经把中国的整个的防御的体制安排好好的。如果按照这样一个规定来做，那么不会这个发生今天武汉疫情肆虐的状态。
所以
这两个法律就。
所以李律师，对您刚刚提到的，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架构，它其实所有的硬件条件都具备了，但是中国这次却没有办法让疫情得到控制，得到合理的控制，而向外界来扩散。也有很多人说，这就是因为政治力量，您刚刚提到的政治力量超越了专业，超越了这个法律的架构。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国卫健委的这位专家钟南山先生，他还说到，他说现在这个病毒的起源点未必不一定就是在中国，这个说法引起了这个很多人的哗然。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这个医生说到，如果我得了这个新冠病毒，我希望能够在中国得到治疗。所以当很多的这个医疗专家他们的这个看法，您觉得是不是政治力量的影响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在医学界的这些权威有这样的一些表述呢？李律师，请您谈一谈。
这是很明显的，他们那种说法，他们这种说法实际上有很大的背后的一种政治力量推动他们这么去说。那么至于怎么推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样的说法呢完全是被一种政治力量所驱使。那么他说话也是一种很荒唐的，他是那他去住哪个医院，他说他在中国治疗，一个外国专家他当然可以在中国找最好的条件去治疗。我们把它放到武汉一个汉医院去，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一个没有病房的情况很严，就是放到一个走道里，就像我们武汉碰到的这样一个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连那个病房都没有，那他们就在那个走道里去住治疗吗？所以这些医生说话就是都是就是说不负责任的。
好的，
对吧？
好，
你作为一个专家你可以治疗的好，你作为一个专家我们跟高官病房一样，就像习近平如果得病了，当然是最好的办法来治疗，可是我把你放到武汉市一个传染病医院走廊去治疗，他能够治疗的好吗？所以这种人说话不负责任就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然后稍后再请刘孟雄先生谈谈他的看法。接下来这位观众朋友呢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今天话题这个不是理论问题，现在是现实的课题啊。中国和韩国、日本、台湾、美国的比较，这个东西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吧？习近平做出两个比较大的决定，一个是武汉封城和应收尽收，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我要求习主席到武汉，是因为封城导致了大量的民生危机，政治有可能出现，已经出现类似那个解放战争时期长城围困战的情景，大量的病人和医院在网上求助，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具体的第一负责人习主席来负责，你来调配来运筹帷幄是吧？
好的。
这一次的疫情主要爆发，前期主要责任那是湖北省委书记蒋兆良，背后的凶手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体制。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就后期的处理还是相当好的。我还有一个要求，
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到下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他这个声音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你那个民主体制它也有它的弊端，它只现在美国之所以就是它武力强大和这个科技能力强大，它一旦失去了这个优势啊，它一定会内斗，而且它这个权力，这个各省之间啊相互权力较大，就会产生诸侯割据，只是它现在还没有发生。我们一旦有了这个优势，必将超越美国。中国有自己的问题所在，但是只是你们的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你好。
喂， 哎，你好啊，我呢想看到今天讨论的题目呢，我想表达我一个什么观点呢？就是说，民主国家比中国能更好的控制疫情，从过程和制度上、方式上面，我想它肯定是好的。但是呢，结果产生的是怎么样？说老实话，这个疫情不是人为控制，甚至于什么，大家都是面对，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有一点，民主国家的它的政权来源全部是公民的选票，所以政府的一切出发点，它肯定是以人民的生命，所有一切为基础，这个为根本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呢，中共呢，它不管怎么控制数字啊，到最终啊数字啊死亡啊损失数字怎么样，但是它的一切的出发点，它的政权所有的事物出发点是保证政权的稳定，以维稳的思想。从疫情发展到现在，所有的思路全世界人民都看到，都是以维稳为出发点，不是以人民的生命为出发点。所以说呢，即不排除有些例如西方的所谓的民主国家，由于它的经济啊各方面啊措施啊，甚至于疫情爆发的阶段性爆发的速度啊，甚至于造成的损伤，可能数字上理论，也就是从中共假的数字来说，可能会比中共的数字甚至于反映出还恶劣一点，但是并不能就说就代表了民主国家就不比中国的控制的好。
好的，谢谢您，澳大利亚的吴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接下来我就想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先请刘孟雄先生来谈一谈。刚刚几位观众朋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刚刚这位吴先生他也说，即便这个结果显示民主国家的抗疫的这个结果或许没有中国的这个成绩优异，但是呢，民主制度的这种政权它是由公民投票，所以必须要对民众负责。在这里呢，刘先生，我想引述有一位中国网友，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民主国家控制的好不好不一定，但是他会尽量把每一个人当人看，就好像中国的经济也可以很牛，甚至超过民主国家，但这都是靠割韭菜换来的。所以换句话说，民主在疫情的面前它不是万金油，它没有办法来解除这个疫情所带来的威胁与恐吓。那么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谁能更好的应变，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我想刘孟雄先生，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我的看法是事实胜于雄辩。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的 GDP 增长了240倍，但是同期，到2018年为止啊，就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医院的数量只增加了3.55倍，在这个2018年，中国的 GDP 已经达到90万亿。但是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啊，只占 GDP 的1.7%，在全世界排名啊是145以外，所以呢，这个对公共卫生的那个系统的基础建设，从这里啊就看得到来讲了，一个政权，它究竟是把政权的安全、政治安全来讲呢，它凌驾于人民的那个生命和安全了。就从这个数字里头我们看得到这个体制的这个弊端。
嗯，
同样来讲就是说我们如果一个民主的体制，官吏是由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他当然是要对人民负责，以人民为中心。但是中国是在官吏的委任是上级说你行不行也行，上级说你不行行也不行，这个体制造成的嘛。你看湖北省一省之长的王晓东记者招待会里头讲到口罩的那个产量的问题，一会儿又说108亿个，一会儿又说是18亿个，一会儿又说108万个，那么贻笑大方。所以这些官吏如果是民主选举的话，根本就不会来管制一个5600万人的大省来做一省之长的嘛。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啊，中国一定要从这次的武汉的这个疫症啊要反思，一定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好的，
要落实宪法第35条的言论自由，要实现宪法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归于人民。
好，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下面这一位署名孙广谋的网友说，体制当然很重要，但是不同民族的思考方式影响他们处理事情的态度。比如都是民主体制，日本在中国遭遇疫情时第一时间选择援助中国，包容华侨，导致自己国家病毒扩散，而相同文化血脉的台湾选择限制物资出口中国并封关，这个行为导致了台湾的疫情得到控制。所以从宏观上来看，日本是出于善良兼济天下，而台湾是自私选择独善其身。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Holy Ghost 的网友他的看法，他说领导没有担当是最大缺失。领导问有困难吗？每天病死这么多人，封城封路，就诊难，复工难，买菜难，何等虚伪无用的问候。有担当的领导应该要问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这位署名叫吕卓的网友他说，昨天还在说中共对瘟疫可以放弃武汉，放弃湖北，甚至放弃十三亿韭菜，民主社会能放弃谁呢？中共在玩他们政权的比较优势。那么我想李律师谈谈您的看法，这个专制制度或者像中国这种的所谓的举国体制是否确实有很多的这种优势？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大西洋月刊他在星期一报道了，他是说民主国家更擅长于应对疫情，中国对新冠病毒的严厉反应虽然引来了敬佩，但是西方国家知道公共卫生基本上是取决于公众的信任。您怎么样看呢？这个公众信任是不是是中国政权他们最缺乏的？
对对，完全是对的，网友们说的都挺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回顾一下两个阶段，我刚才没说完的。一个阶段就是疫情，疫情发现阶段和疫情爆发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呢，恰恰是中国的专制制度导致了他的这个压制信息，然后他的自己的领导们又忽略了这种疫情爆发的严重性，不采取必要的措施，然后已经在有人传人的情况之下，那直到了19号的时候。这个钟南山讲话，他才发挥中国才采取相应的措施。19号在钟南山讲话以后，中国的国务院才说，武汉的这个新冠病毒成为乙级，就是乙丙丁的乙啊，乙级的这个疫情发生。那这就已经耽搁了几乎3个星期。那习近平20号讲话又讲了什么东西呢？自己说我20号就开始指挥，要控制。但事实上我们从他20号讲常委会啊，他在中共中央常委上的讲话，到2月23号的这个武汉封城的当天，他的这个
您说1月23号武汉的封城是吗？
对，1月23号的他的团办会上，春节团办会讲话直至未提这个武汉的疫情，这两点来看，这三天的状态，我们可以推测2月24号的他对疫情在国务院决定了这个武汉疫情属于乙级的时候，他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直到2月22号的时候，他才说武汉要阻断武汉的这种人员往外流，他们也没讲封城，所以他20号讲话这个情况来看，他们并没有把这个疫情当成一个严重的，
所以是不是
也
因为这样在对公众来说，他们很难相信这个国家领导人所说的。那么在公众缺乏信任的情况下，要做到防疫，政府的各项措施是不是更难来执行呢？李律师，
觉得对，不管是跟我们就不知道，在这件事情当中，他没有公开化，他们内部讲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在一个大的疫情方面，你要相信，第一，老百姓要有知晓权；第二，老百姓他有自己判断能力和自己防御的那个能力。在这两种情况下，把那这种生命安全置之不顾，老百姓不知情，或者说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说了些什么，在这种不公开、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导致了疫情的爆发，这是第一个阶段发生的事情。他们隐瞒疫情，然后呢，忽略疫情的爆发发展的严重程度。拖延的采取措施的方法，所以呢，这是专制主义制度造成的必然的结果。我们再看看第二个阶段，当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国家没有治理能力。在第二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一下子22号他觉得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到23号武汉是封城，封城以后他没有采取强有力的这样一种措施，包括这个医疗援助、医疗的这个保护品、防护品，包括口罩。 严重的短缺，人员的短缺，人们那个求医无门，然后交叉感染变为更为严重。所以武汉从2月23号到30号这一周，是武汉市病情爆发的一个另外一个，一个高峰点。以后会有更多的这个研究的论文会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他们没有在采取措施以后，没有按照他原来的法律规定，采取按部就班的，然后迅速的提供医疗保障和救济，导致了这个这一次的封城以后的人带交叉的感染和那个次生的这个人道主义灾难。
好，谢谢您。
这是他的这个专制的结果。
谢谢您，刘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民主体制。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人提到民主体制，它重人权、重自由、重开放。那么在防范疫情前，很多人说这些其实都是比较危险的一些做法。那么刚刚几位网友也提到了，例如像他们以台湾、以日本来做一番比较。但是我们看到《经济学人》这个一份经济期刊，他在最近呢做了一篇报道，他说实际上从过往的疫情数据来看，民主国家他在控制和处理疾病爆发方面，他不论是一个穷国还是富国，他要比其他形式的国家处理的都要好，他的死亡率要比其他专制国家要更低一点，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要有一个言论自由、资讯自由、人民知情权，以及对那个官员的权力的制约、监督、制衡，是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在到目前为止，国家卫健委所公告的，就是说全国的这个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2700人，这个数字是绝对、绝对、绝对的不可靠、不可信。为什么？你想想看，那个在武汉的那些那个殡仪馆啊，有一个这个承包的负责人跟那个调查员电话录音里的，我们听了很清楚嘛。他说那个他们是那个日夜不停的那个焚化炉啊，日夜不停的加班，整个全市里的所有的殡仪馆的那焚化炉都日夜那个加班加点，然后呢61%的尸体也是来自家庭里头弄回来的，38%是来自医院的。还有1%他没讲，应该是在马路上捡回去吧。然后来讲呢，在财经这个杂志有5个记者在那个第一线采访了10几个受感染的家庭的时候，有一个定点医院的主治医生说，但有一天他们的医院收了600多个这个重症的病人，但是因为没有那个试纸，所以呢这600多个一个都不能算是确诊的病人。另外一个定点医院的呀，那个主治医生说，他说那天有120多个病者来那个他们那里求诊，有80多个是重症的，结果呢，有了由于床位的问题啊，只收了5个，其他115个人都打发他们回家。
好的。
所以呢，你想想看，连那个河南、重庆的殡仪业的人呢，都组织那个赴武汉支援队来着誓师，有那个图片照出来的。如果这个连其他省市的殡仪业的人都要跑来这个武汉支持，还有搞了40台那个医疗垃圾动物尸体的处理的那些车辆过来，那你想想看，那个如果全国只是死了这个2700人的话，会用的这么大的阵仗吗？这样的一个显然就是说比公布出来的数字啊严重的多，严重的多。
我们就来看看，对，谢谢刘先
生。好，
谢谢刘先生。好
的，致命的。
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也就这个看法。他们我们在这边有一位署名叫 Julie Chen 的网友，他说确实是不能比较的，因为中国公布的数字可能是假的，而民主国家却不能造假，所以这样来比较对民主制度是不公平的。另外呢，有这位署名叫傅涛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政策肯定有利于中国，天下往往皆为利往，无所谓绝对的对错。而署名中国良心的网友说，中共的举国体制就是慷百姓血汗之慨，目的都是为了个人好大喜功，满足我党的历史虚荣心。另外呢，为自由这位网友他说，在民主国家里，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根本就不可能扩散，在新闻透明的民主制度里，瘟疫刚露头就会被扼杀在萌芽中。相反，在专制体制的中国，中共为了政治稳定不公开信息，中共政府瞒报信息并抓捕说出真相的人，导致瘟疫大面积扩散，直到大爆发 祸害全世界。而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答案的网友，他说把小事拖成大事，然后集中力量办大事，再把大事办成丧事，丧事再办成喜事，再对奋斗在一线工作人员的牺牲给予大力表彰，一切都归因于领导人的亲自指挥。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剩下时间也不多，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半左右，一分钟到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刚刚也有网友提到说民主专制谁的抗疫能力会更好，无法比较，因为信息不公开，那么中国方面公布的官方数据也不能完全的相信，所以很难来比较。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李律师，我们看到在周末有一篇这个广泛传播的文章，就是说要防止举国体制被强化，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已经开始陆续的出现了，说中国已经交出了出色的抗疫成绩单，在抗疫胜利之后中国会更加强大。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他为什么要说防止举国体制被强化呢？因为他就是担心中国的官媒官方会利用抗疫的成果来显示中国的专制体制也好，举国体制是胜于民主体制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忧虑呢？一分钟时间，李律师请您先讲。
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在这样布置，所以他优劣的应该是在一个客观的评价，让人们事后来进行评价。那么他现在所有的这一个媒体报道，他这个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最大的区别是他把这些人是营造出来的。我就告诉一个基本的事实，武汉身上是不收重症病人的，这个大家好好的可以这个记住，他是不收重症病人。什么意思呢？你重症病人去后就是死亡，死亡后他就这个国家的这个记录他是不能够离开的，所以他就把一些轻病人，还有呢是已经出现阳病治好了的阴性的病人，把他送进去，然后办个手续，然后出来。这样的话，他从记录上来看，他显示出这个病疫得到控制，病情得到好转，所以这个治愈率变高。报告所有的数据，在前期的整个的数据来讲，它都是2.1的这个死亡，包括他的这个软病都是计算了一下，全都是2.1，它是根据这个百分比来进行营造出来的一个状态。那么他们当然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通过这个疫情来加强自己的恐惧。但是我觉得这次武汉疫情以后，他们已经达不到他们自己想做的，那只是媒体的说法，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不会达到目的的。这一次来讲，他应该是反思这个体制，我前面讲过了，他有他的，他想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他有他的这样一种向西方学习靠拢这样一种倾向，而且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到了习近平的统治的时候，把这些所有的法律都置之不顾，他自己登上了舞台做这些事情。这就是这个不光是举国体制的问题，中国在举国体制之上再加一个皇权体制，这种状态是中国很严重。
嗯，好，谢谢李律师。抱歉，刘梦琼先生，我只能给您30秒时间，请说。
我觉得归根结底啊，这个通过这次疫情里头这个暴露出来的好多家破人亡，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光是那个湖北那个电影厂的导演那个常凯啊，那个他的姐姐啊柳凡，一家四口，父母姐弟都在10来天以内全部都感染那个这个疫情啊，就那个全家都那个死了。所以像这些那个不止一家的他的血泪，就对这样的现行的权力不受制约、不受监督啊、不受制衡，然后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资讯流通自由的体制啊，做了最强烈的控诉。我觉得来讲呢，中南海的领导人应该要反思啊，不把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做好啊，经济体制。
好，谢谢刘梦琼先生。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切断你了。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刘梦琼先生以及李静静律师今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来探讨批评四种干部防疫不力，习近平是否要地方来背锅。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Just things are looking really bad, and they still look bad. And especially, this really actually does worry me. You know, we were supposed to have some food coming today, and the food didn't arrive. So that's one missed delivery. Hopefully, it will come tomorrow. But if it doesn't come tomorrow, then we have a very hard decision to make. Do we go out and try and get food, risk infection, or do we wait for more deliveries?Tried to take the dog for a walk.One gate was closed with some warnings saying they're doing testing, temperatures at the other gate. We go over there and we say we're trying to take the dog for a walk. They say no. They say you can't leave. And that's kind of dawned on me, like how bad this could get. My concern is that, you know, right now they can't force us to stay, but maybe next week, who knows what will be next week? Will it be police? Will it be soldiers? Will we physically not be able to leave our building?It's very difficult to get a ride out. Very difficult. There are very few places available. Moreover, many of us,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a Chinese wife who doesn't have American citizenship, she can't come. So there's no way on earth many of us, including myself, are going to leave our loved ones, in my case, my girlfriend or my dog. That's why I'm here. And a lot of foreigners, Americans, are stuck here because we can't leave our loved ones.Simply because they're not American citizens. Most people are very frustrated about the way it was handled. There wasn't prior notice, much prior notice, maybe a little bit, but there wasn't advance notice. Also, many of us ha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consulate staff just left and then they gave us notice. So it's like they abandoned us first. You know, it's like a sinking ship and they got out first.And then they warn everyone that the ship is sinking. Come right here. There he is. Hey, look. Now, you see, he's really hungry. This is Chubby. This is the reason I can't leave Wuhan and my girlfriend, too. stupid dog. I can't leave Wuhan because of you.Woman, Doshi, Wuhan Ren. And then I said that. A Chinese guy responded too. He said it. He replied back, said the same thing. And my dog started barking. And people were laughing. And they were setting off firecrackers too. Yeah, they were setting off. We have footage of that too. We can send that to you. And we needed that. Like it lifted us up a bit and gave us some hope. And you know, that's what I'm saying. Politics goes right out the window.No matter what it takes, I want them to succeed. I want this to end. And we're in it together. You know, I am 100% behind what they can do to stop this, you know, within reason. And it doesn't matter who's in charge. We just want this to end.
我从我家走到医院路上是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冬天特别冷，好像有那个生化危机的那种电影里面的感觉。我叫晨晨，我来自湖北武汉，我是一名90后，我姨妈和姨父已经确诊了。家里的那个情况比较特殊，我家里都是在就是政府工作的，我的姨妈她是在医院工作，我和我姨妈都住在海鲜市场的2公里左右吧，然后我姨妈的医院叫湖北省中心医结合医院，它是离 那个华南产权市场最近的三个三甲医院的其中之一。我姨妈是1月16号感觉到了症状，21号、22号她就拍了那个 CT， 加上她的各项的状况是符合这个病的特征的，所以她就自己在家隔离了。当时是没有病床的，然后她白天会去医院打针。然后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传染给我的那个姨父了，就是我，因为我姨妈她住院了之后情绪很差，然后医院里面的饭菜也不是很好吃，然后我就给她送过一次饭。我姨妈的医院也在我家附近，就是类似于800米左右吧，然后当时我是走过去的，我就是也当时也不是很晚吧，5点多钟快6点的时候，然后我从我家走到医院，路上是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冬天天黑的也比较快，然后我就一直在走，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天特别冷，特别冷，好像有那个生化危机的那种电影里面的感觉，就是警察队一个人都没有。然后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条街全部都是那个救护车还有那个警车，就给人感觉特别紧张。然后我走到医院的时候，门口的时候，医院门口就只有两个穿着防护衣在搬东西的两个医生，医院的那个门口是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整个医院特别的安静。目前现在的话，在上个星期吧，就是我姨妈她转阴了，然后因为医院的病床特别不够，所以她也没有留院，转阴了就马上回家去她隔离了。我在这个城市出生，在这个城市长大，其实我是不应该这样说我的家乡的，但是我是比较主观的说，在2019年12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听说了有这个肺炎会人传人，大多数都是一些朋友圈在传，所以我们当时就抱着一个半信半疑的态度，但是12月底就有这个谣言了。但是在元旦的时候，政府特别发了一个新闻说，这个人传人的肺炎是谣言，已经把造谣的8个人抓起来了，要我们不要恐慌，要我们不要听信这些谣言。当时我们还觉得啊，政府消息很快，都说的是谣言，那就放心大胆的出门了。
八名
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
所以现在舆论对那个湖北省的政府都是批判的。那段时间我也是天天在那个微博上面和网友一起骂他们呀，这个事情明明可以很早就控制，为什么要瞒下来？好，瞒到现在这个无法收拾的地步了。然后我们还跟那个湖北省的那个什么市长呀、书记呀、省长呀什么，那四个人起了一个外号吧，叫湖北 F4， 啊，天天就说他们怎么还不下台，啊，前一段时间不是又把他们换下来了吗？但是这个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谁又知道是谁要把这个事情压下来的呢？也不可能他们四个人就能把这个事情压下来吧？我们这种小市民，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觉得肯定很气愤。
中国疫情近期有所缓和，各行各业开始复工复产，但北京餐饮业看来依然冷清。记者看到庆丰包子铺和少数快餐店恢复提供服务，几名外卖员正在等候接单。
我们这现在天天早晨起来都在看今天多少例，今天多少例的，天天都在看，天天早晨第一时间都在看，先看个这。
这东西谁都预料不到什么时间是个头。是不是？关键还没到呢。你说就做大餐的话，关键到了不一定是就是走低谷了。谁都预测的，走一段，走一天算一天，看一天，他是咱开始看新闻里都发现这个东西了，不好闹。
看不到的危机还在后面，那更厉害。那好些都倒闭，好些那你看那啤酒现在啤酒厂了，
现在那啤酒各种洋料是正卖啤酒的时候，现在糟了，啤酒现在都怂人。
白送，我这跟那那里边那几个商家说白送，
啤酒就那个一雪花啤酒嘛，全部都是现在都是商家另外送给你一瓶啤酒，厂家送给商家，你不要送给顾客，就是这样的。这啤酒放到他单地方，马上又过期，这怎么办？
北京市大约有5-6万外卖骑手，其中很多人回乡过年，眼下还没有复工。这两位复工者注意到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并对自身安全表示忧虑。
啊，就没有回家，回老家去了，就是一直在北京待着的。
以前只能说干得好的干挣个100多块钱，
干了100块钱，不生活费，不开销，
不需要生活费一开销没有。而且现在还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工作，
高危险人群不？你把多少顾客说，你们是一线战斗人员，为他们做饭。
我们也算是一线的，
没办法，大气候不行。我们晚上跑了10单20单的一天，啊，给我生活费，给我不赔钱。我们这啥本生意是不是辛苦挣钱的？但
是我是这样的，我们这说起来出的力，我们这无所谓。看我干了，我得这钱不敢算了。你说那商家随便这房租，你说一天跌多少，一个月跌多少，这会要伺候些商家。
伺候
我们那边隔壁一个监外售后，可以说你见到写字楼原来我楼里都多得很，现在可以说连1%的都没有开门，
18人
开门的不到1%。那隔壁有一个一个月给人家12万的房租，小伙子赔的现在一塌糊涂的。这个事情对以后的，哎呀，影响大得很。我在说，这比一场战争甚至还厉害，真是。
这还没有头了，谁都不知道什么时间是结束。没有。
那现在好，都等着好。商家来说，对我们来说，都等着好，别要复兴，都来。
这回
到那个，我云分。当时那个病毒就像说个难听话，就像过年那时间，只要时间像那样，你说人们心里啥话劲？生命还是第一啊，对不对？大局还是唯一，听还是听国家的话是对着的。所以我觉得你尽量给控制住，少钱是个无所谓的事。
谁说了都不算，就是这个事情，真的是天灾人祸的东西，谁都说了都不算。你说你这大结果这样子，你说谁都说了算？那然后又病下被病倒了，像什么了，就是马上解冻，马上算了，就恢复生产，咱尽力跟你干。这干都干不成，谁都干不成。你心思还在疫情上面，谁都想找事接受，谁都想赶紧复工复产的，都害怕。
两位外卖员介绍说，农历新年后，他们的乡下老家进入了严密封锁状态。
我们老家搁这边来着，老家的村走一走之间路都。那都不是说那么能走，直接都推着头全部都封了，
出都出不来。
现在是出不，现在回不去，你来不了。
那村里一个村的人，你别想出村。
你都别想出村。
也是的，你需要买东西吧，给村长汇报，我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村长进来以后，派个人出去，才给我回来给你吧。
在农村来说哈，你这个地方更严，就我们那个地方来说，也就是你走不出3里地。我个舅离我们那也就是50里地，整个月初四也就是28号吧去世了，亲舅舅走到都去不了，走到路上这给你弄，这个人直接就给你弄过来了。你说这多大的事情呢？我们那地方还有更严的，我就说多严重哈，你都电车你跟路上走直接给你扣了，也就是为这个解封吧以后你去推吧，这样的。然后不用说机动车汽车了，全部都封，都这样的，严得很。
美食城的房东李先生表示希望早日复工，但没有接到允许开业的明确指令，租赁铺位的商户还没有从外地返回。
现在有卖外卖的吗？在这里
现在的一锅没得上菜，你等着才管着我。上医学开他也没学要开，也没学不叫开，说咱们膝盖开的接不病，对不对？所以咱们就不敢开，天天接到的查，每天都在登记，在看，你知道？
这狮子头打你的了，狮子头啊，这个木头啊，我们也都是外面这门口都打的没事的，你打得敢了，你早上起来打中午打，这但是现在还没人，主要是商户都没来，跟我们来讲，你知道吗？我们商户没来，这五十还有哪身都有，人都没到，应该是掐界。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北京市与其他地方不同，应该防疫第一，不急于复工。他主张以危机促改革，发展网络数字化的远程会议和居家办公，认为不必担忧北京的经济，提高新经济，经济结构升级，工作效率提高，会弥补餐饮旅游业损失。这位经济学者指出，小康指标从来没有把 GDP 放在第一位。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观众朋友，在今天的我有话要说栏目呢，我们来听听来自中国四川的志愿工作者丁怡的故事。丁怡和他所在的志愿组织为在新冠疫情前线的女性医务工作者提供女性卫生用品，以解决常常被忽略的女性生理期问题。丁怡你好。丁怡，你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我能听见。
好的，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触动你和你的志愿组织为在前线的女性医务工作者提供女性用品好吗？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第一次知道这次疫情当中穿新裤，正是因为梁宇发的那条微博。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然后是愧疚，因为我知道同样的事情在512抗震救灾的时候也发生过。那都过去了12年，我没有想到当年看不见的物资到现在也仍然看不见，而我在不久前还刚刚和朋友讨论过汶川的这个例子，却直到这条微博出来之前根本没有想到要去问一问你们穿新裤吗。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值得反思。那大家都知道，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的前线有将近2/3的医护人员都是女性，这么庞大的人群的正当的很重要的需求居然没有人想到，甚至还会不断的被拒绝被批评占用绿色通道，真的是一件很唏嘘的事情。
嗯，
那我自己是一个女性，
嗯，
我11岁的时候第一次来月经，但因为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儿，我硬生生瞒到了12岁才告诉家人我来月经了。买卫生巾的时候会偷偷摸摸，换卫生巾的时候要偷偷摸摸，新闻报道里会刻意剪掉生理期的关键词，所有人都在这么做，却没有人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羞耻。我能想象女医护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多难以启齿，女人们自己说不出口，而作为决策者的男人们又觉得这不值一提，我们的女医护只好穿着带血的防护服上前线。那月经对这个社会意味着什么？简而言之，女性对这个社会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只要你真正的尊重女性，能切身处地的为女性着想，你就会毫不犹豫的去做这件事情。
嗯，对，听起来你们的工作真的非常有意义。那么最后你们为这些女性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请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我当时看到那条微博之后马上就去联系了团队的负责人，然后我们通过梁玉的微博评论找到了我们的供货商，对方的联系人也是一位女性，那也看得出来她非常的关心这件事情。当时不仅给了我们半价的优惠，她自己还捐了500块钱。那我们一开始是跟妇联联系，妇联的同志非常热心地帮我们找医院，找到之后呢是一位男领导。那不知道是不是有性别这方面的影响，之后的对接曾经一度的不太顺利，我们的团队也曾经都说应该找一位女性的联系人。而我们的筹款非常顺利，大家都特别支持，几分钟之内我们就能筹满我们的目标金额。而最后我们一共给湖北的2家医院捐了1613包安心裤，而且还有200支护手霜，其实是非常微小的一点力量。但做的时候我也才发现，原来我是可以做到，原来是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难。我觉得行动就是自我赋权。而且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是，捐完这几批物资之后，群里关于女性医护人员需求的讨论并没有停止。我觉得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行动的初心之一。对我而言，这个捐赠安心裤的倡导意义和捐赠行为本身是一样重要的，让社会看见女性的价值和需求，看见应该在救灾当中加入性别视角，或者在任何社会决策当中加入性别视角，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太好了，感谢中国志愿者丁怡为我们诉说的故事，也非常感谢你做的非常有意义的工作。